在生活中，你也许会遇上这样的难题。
这款机器到底好不好啊？
我心里没底啊。
给我家宝宝买什么才能放心、啊、
明天他生日，我买什么能让他惊喜啊？
最近心情不好，需要包治百病，这两个包包我到底选哪个呀？
别着急，用什么值得买，一切难题全解决。马上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安装什么值得买，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什么值得买，让您轻松了解什么值得买。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软件什么值得买，我们的口号是不求最贵，但求最值。
这里是由大型中立消费决策平台什么值得买为您带来的什么值得买。大家好，我是为您省钱省力又省心的张小妹，欢迎自己，也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只有妍妍。欢迎妍妍。
Hello 张小妹。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选题真的太适合我们两个来聊一聊了，是不是？对，就是说一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电视剧。大家会说啊，为什么你们什么值得买不是告诉大家哪个东西特别的划算，你现在买什么东西比较推荐，然后告诉我们去你们的平台去看一看吗？哎，这就厉害了。什么值得买现在真的是涉及到的领域包罗万象，各种各样，包括有一些这些视频网站，他最近在做什么促销啊，买一年送半年呀，或者首充多少钱然后他就再送你两个月的会员等等等等，相关的消息全部都有。再有前两天我去上什么值得买上面去签到，我还看到了什么值得买上面写到了雪乡最终的一个调查结果，就是雪乡的那个宰客事件嘛。所以我就说哇天哪，以后只需要打开什么值得买的 APP 什么都可以得到哈、啊，各种信息。
对对对，现在什么值得买就像一个大型的那种生活方式的网站，就你在上面什么都可以找得到。然后我现在好多身边的那些朋友就是不怎么用这种网络 APP 的这些人，他们也知道有一个什么值得买，就特别居家，特别适合我们生活中就是用到的一切。
而且啊，您不光说很多朋友听完了这个说什么 APP 啊我不会弄，什么微信公众号啊不会整，大家都在想说这是你们年轻人去玩的一些东西。不是哈，我们身边有很多正在步入中年的朋友，他们有一些中年危机啊，来自家庭的压力，来自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总是想回忆过去。所以你看从致青春开始那一段时间就开始各种回忆我们以前呀，回忆那时候我们还这是他借给我的半块橡皮呀，这是我的中华牌铅笔呀，等等等等。那会儿说我们那个企鹅还不是 QQ 呢，叫 ICQ 哈。
对对对对
,OICQ。然后还说呢，那会儿我没车没房我们依旧能结婚，那怎么现在又变了呢？还有就是那会儿科比还是八号呢，还没退役呢，等等等等。然后那会儿孙悟空还没有找到他爷爷留给他的七龙珠呢哈，等等等。
对呀、啊啊。
所以其实小时候的故事总是会让我们很难忘的，那小时候的这些过往呢也非常让人怀念。小时候的天依然是那么蓝，小时候的冬天就应该每一个冬天下一场大雪。
是啊是啊，
可是现在还没有下雪。
对、啊、
所以说这个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 iPad， 可是我们依然过得很快乐，那就是因为我们有电视，我们有看不完的电视剧，我们一到寒暑假我们就看《还珠格格》，一到寒暑假就有《西游记》来重播哈，这是百看不厌。那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想感兴趣对我们的这个内容，我们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什么值得买，在里面回复三个字电视剧，你会发现有惊喜哈，有惊喜的很多内容会和您一起分享。接下来我们再一个一个盘点吧。这个妍妍其实是九零后，
但我其实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跟那种就是比我大几岁的姐姐呀玩的关系特别好，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们看啥我也跟着看、嗯、我其实不太像是那种典型的九零后、
嗯、
现在九零后反而看的那些电视剧啊我都不怎么了解了。
嗯，
因为就是九零后长大，就我长大那个时候我妈已经不让我看电视了，反正就特别小的时候刚有印象的时候就跟姐姐们看电视，那个时候我印象更深刻。
那我接下来考考你啊，因为接下来这个我要说的电视剧呢可能很多男生都特别喜欢，尤其是男主角，可能是很多小男生在小时候就非常非常把他当偶像，认为自己以后就要当这样的许文强。哎， 噔噔噔，
上海滩，上海滩，这个我是知道的。
可以呀、啊，我哼了这个片头片尾曲，你就能知道啊。
对啊，
哎，就是上海滩，看过吗？
看过。那个版本的小马哥不是那个周润发演的吗？
是的。
然后冯程程是那个就是演《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演的。
是的，赵雅芝曾经是多少人的心中的这个梦中情人啊！
是、嗯，那会儿几大，比如说这个什么冯程程啊，然后还有什么《新白娘子》啊，基本上都是她主演，所以那个时候她是真的就是女神。
哎呀，没错，这一部《上海滩》的这个影响力哈、啊，其实咱们很难用一两句来形容。包括90后妍妍都居然看过哈、啊，而且也给她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那会儿呢，一说这个小马哥，就说他侠胆一干啊，说一句程程呢，又感觉柔情似水。这种乱世枭雄、美女佳人，他们的这些故事也是充满着曲折坎坷的。要说当年哈，这个周润发是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专门还研读了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的历史。所以你看，其实老演员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在演戏的。
哎，我特别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小的时候正好就是我爸的弟弟，我大叔，他年龄就是20多岁，然后他20多岁那个时候也是看电视剧嘛，他超级迷周润发。然后因为他先看了《上海滩》，知道了周润发这个人，然后那会儿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是刚有电影院这个说法，然后他又比较新潮，20多岁的新潮人，然后那会儿他就去电影院里面买那个电影票，看那个周润发演的那种港片的老电影，把所有他能演的这些角色全部都看了一遍，然后每天就穿就是周润发在生活里面穿的那种就是的确良的衬衫，然后叼着一根烟，就是周润发不是在电视剧里面就叼着烟吗、
嗯、
对，然后叼个牙签，然后
戴一个帽子，
对，他没有，我们那边他不戴帽子，冬天的时候穿一个那种破布大衣，因为他买不起那种特别好的大衣，然后就模仿周润发。
你有没有买一条白围巾啊？
有的毛线围巾嘛，那个时候让我姑姑给他织，
太可爱了，
是，
就是等于全身的这一身的行头全是模仿周润发的。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年纪刚刚好，就是想找一个那样的就是大婶儿，然后最后也没给我找着，
没找着吗？我还想说，
对对对，
我说打扮的这么新潮，一定会有很多程程一样的女生往上想要认识一下，
没有赵雅芝那么漂亮，
那肯定啊，
对对对，
是吧？啊、这是说到了上海滩啊，多有意思！你看，影响了那么多那一辈的人，然后他们的穿着打扮也受影响了，可能说话也会受影响了，就是一些经典的台词，也就是耳熟能详哈。
对对对。
接下来再来说一个83版的，哎，我发现83年的这个电视剧特别多，
是
啊，83版的《射雕英雄传》，你知道是谁演的吗？
黄日华吧。
你可以啊，看来妍妍没少看这些老电视剧哈，因为那时候黄日华、翁美玲还有包括苗侨伟他们一块儿联袂主演的这个射雕英雄传哈，那简直是，然后还有那老戏骨曾江，后来老在一些香港电影当中出演那些反面角色，
对对对，演老大那个，
哎，是的，他们都曾经在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出现过哈，担任过主要角色。其实这部片也算是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改编的历史的电视剧当中的非常成功的一部剧作了。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很喜欢金庸的小说，我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金庸的小说，然后那个时候就老去逛那个金庸小说在国内的那个论坛，然后他们里面就特别提到，如果是看改编版电视剧版的话，这一部是你永远不可越过的一个经典。
真的是，不管是化妆也好，大家的演技也好，还是那会儿的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会儿的电视剧不多，所以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包括咱们后来内地也重新翻拍了《射雕英雄传》哈，由这个周迅啊，还有那个李亚鹏他们来主演的郭靖和黄蓉，但是好像总体的反应还没有说像83年当时的这么轰动，万人空巷那种。
对啊，你看那个时候李亚鹏跟周迅版的那个《射雕英雄》，他的那个就是布景啊，包括什么就是设计啊，都已经非常恢宏了。而且83版的那个时候，你现在再看，它真的是非常的粗糙。可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人演的那种感情吧，包括他们的那个演技，真的是比现在要好很多，让你看着就特别容易就是投入进去。
据说这版的电视剧当中，你还能找到很多惊喜，就是比如说咱们熟知的像刘德华呀、周星驰啊、刘嘉玲、吴镇宇啊、吴孟达、欧阳震华都在当中客串过其他的角色。
对，那个周星驰在里面演了一个小兵，上来就被打死了那个、
啊、是吧？
对，
他说王道干大人给暗杀了， 我都没有怀疑你们哈，这样的一个台词。
对对对，
就是那会儿他还很青涩啊，头发还是黑色的啊，不是现在一头白发的这个造型呢。真是说到了以前的电视剧，其实大家有聊不完的话题哈。那再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内地的电视剧了，《西游记》，咱一定要好好来说一说哈。
在生活中，你也许会遇上这样的难题。
这款机器到底好不好啊？
我心里没底啊。
给我家宝宝买什么才能放心啊？
明天他生日，我买什么能让他惊喜啊？
最近心情不好，需要包治百病，这两个包包我到底选哪个呀？
别着急，用什么值得买，一切难题全解决。马上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安装什么值得买，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什么值得买，让您轻松了解什么值得买。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软件什么值得买，我们的口号是不求最贵，但求最值。
这里是由大型中立消费决策平台什么值得买为您带来的什么值得买，我是为您省钱省力又省心的张小妹。今天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什么值得买，在当中回复电视剧三个字，您会有意外的惊喜收到哟。刚刚我们说到了，提到了这个西游记哈，那西游记绝对是很多80后90后一放寒暑假这个你看任何电视都绕不开的一部剧了哈。就是这个，其实它是86版的《西游记》，但是它其实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开拍了，直到86年开始这个上映，开始播出。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就是一提到这个，就还有这种电子音的这种感觉哈。这个《西游记》第一片头片尾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你挑着担，是吧？这个也是大家觉得说，哎呀，一提到这个。觉得就是那个六小龄童的那个眨眨眨眨那个眼睛，这种火眼金睛的这个感觉。然后包括其实有一段时间网上也很流传一些帖子，我不知道妍妍有没有关注，他们说天哪，厉害了，原来沙和尚在里面还扮演了其他什么什么的角色。
是是是是，我都明白。而且六小龄童本人也在里面演了好多，他还演过色和尚，还演过坏的那个奔波霸霸波奔，都是他贴上面具去演的。
所以你说那会儿就是因为制作成本比较低，我没办法再去请其他的演员了，那就全靠演技和化妆，然后就立刻扮演出了另外一个这个角色。包括那个金角大王吧，就是那个说我喊一句这个你名字你敢答应吗，好像也是沙和尚在演的，好像是
他们基本上就那几个人演来演去。
是的是的，我觉得他们好棒啊，呵呵，而且也很神奇。我相信其实这些演员他们在之后聚在一起的时候聊起来天的时候，大家也肯定是就是感情会不一样，因为有点像那会儿我们一起奋斗过的兄弟，上下铺的兄弟一样。
对，很辛苦。因为我看过后来就是讲这个西游记幕后这些故事，说拍这个电视剧的导演杨洁，他当时因为拉不着赞助，所以就是自己去筹钱去拍这个剧，但又想把这个剧拍得很好。然后那会儿就是他们把中国所有的省份全部走遍了，然后去调查跟哪个就是景色相一致的。就当时拍那个西游记的前面的时候，不是有他们四个牵着马走在那个瀑布上吗？然后马还摔死了。
哎呀，
对，
我只知道唐僧就换了三个人，
是因为他拍的太久了吗？
是的是的，其实这绝对算是中国的一个神剧了哈，重播次数也超过了3000次。在1986年春节播出的时候呢，当时创造了89.4%的收视记录，我相信现在应该无人能敌了哈。
真的是，
也就是100个人当中有近90人都在看《西游记》，至今都没有被打破，估计也不可能再被打破了哈。
你现在给我放这个《西游记》，你放一遍我就能看一遍，我可以看它500遍。
是的，就是唐僧前前后后换了三个演员嘛，徐少华、池中瑞还有这个汪月哈。其实这个电视剧呢，之所以成功呢，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它开创了电视剧史上的一个拍摄典范，边拍边播，哎，发现播的效果好了，那我就继续拍。当然拍着拍着发现没钱了，就像刚刚妍妍说的，所以他呢就赶快出去去筹钱。
对对，
筹了一部分之后再继续拍，所以很多观众也是很着急哈。那还好到后面拍摄的也比较顺利了。那会儿可能大家都是真的是对影片啊，对影视啊，对这部剧的热爱，我真的很佩服那些从头坚持到尾的人。
对对对，而且说现在我们一拍一个电视剧最少都得80几期，然后那个时候像六小龄童他已经小有名气了，然后接这个剧他能就是直接就不去演他的猴戏了，过来演这个孙悟空，而且还能坚持那么久，
所以真是历经千辛万苦，好在最终的成绩非常不错哈。
是是是，你看他们这个电视剧里面师徒四人是9981难，就是电视剧外这个电视剧的就是筹拍的过程也是有这么多难了，我觉得。
哎，是的，那当然了，还有一部剧也是算是咱们中国的神剧之一了哈。进入到90年吧，咱们来说一说，也是我们中国大陆的非常非常棒的一部剧，叫做《封神榜》。这部剧为什么要提出来呢？因为你如果在7、8岁的时候已经看过了这样的剧，你会觉得说，哎呀，记忆犹新，因为那里面的角色实在太多了。
我对这个剧最大的印象就是里边演就是狐狸精，就是演妲己的那个女的叫傅艺伟，她真是太漂亮了。她后来又演了一个电视剧叫《婆婆媳妇和小姑》，她在这个剧里面演那个儿媳妇，然后她真是太美了。
我也觉得是，就是想当年你看啊，当时主演的有傅艺伟，包括有蓝天野蓝老爷子哈，还有汤镇宗，还有张小林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天哪，当初演这个《封神榜》的蓝天野蓝老爷子，这现在真的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尊称一声爷爷的这个老戏骨了。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看来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些人物现在都在这个表演史上，我觉得就有一点丰碑的意思了。
哎，是的，其实说到了90年代之后啊，还有一部电视剧，就是很多朋友会说他的片头片尾曲真的太熟了，那就是戏说乾隆。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啊，
他也是那个赵雅芝演的呀。
是的，
赵雅芝跟郑少秋。
嗯，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也很红的那个
惠英
红。惠英
红,、嗯、
红，对，
是是是，惠英红后来还演过方世玉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所以就是黄飞鸿啊什么的。所以你看其实你看啊，戏说乾隆当中还有张庭出演，那会儿可能大家对他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你看现在张庭其实后来在很多电视剧当中出演的角色
嘛。
对, 对，我记得好像他演了一个叫什么《穿越时空的爱恋》吧。
对对对对对、
啊、
哦，那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的神剧，我天，
太火了，那一部剧，
那个我大概看了有10来遍，
那我觉得算是挺早的一个穿越剧了，
那最早的穿越剧、
嗯、
他跟徐峥他们两个人演的、
嗯、是的是的。但等后来你看有一段时间他的曝光率比较高，然后他和他的爱人这个徐瑞阳一块在荧幕当中出现，我发现徐瑞阳确实是变老了，但张庭没变。哎，
对 对, 对, 对，
这么多年还是这样，依旧保持着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容颜哈。这可能也加上就是他也在家里头没什么可操心的事儿。
是是是是、嗯、他真的是天生的就是这种冻龄美女，我感觉。
哎，是的，其实这戏说乾隆啊，咱们也得说一说当时这部剧啊，皇帝上朝的这种场景，他是真的在故宫实景拍摄的。你就想想吧，咱现在电视剧还能去故宫吗？不可能，你没办法清场。
对对对对，
故宫已经是这么多游客游玩的地方，观光的地方了哈，所以现在最多是在横店的这些搭的景里面就拍摄的了，但那会儿可真的是太大手笔哈、嗯、另外呢，这部剧的制作也是非常的考究，像服装啊、穿着呀、镜头的处理呀、包括对白，还有这个后期找的配音等等等等。据说当年这部剧的耗资就达到了5000万台币，那可想而知哈，这部剧这个绝对是大家的一个诚意之作了、嗯、
你想想这个剧在当年就已经达到，因为5000万台币等于1000万人民币嘛，
嗯，
那个时候几十年前啊，30年前了，1000万人民币可了不起了。
是，那你听过这首歌吗？爱到不
能，我听过，对对对，
直到终须散。
天哪，你还张小妹还牢牢记着这个歌曲，张小妹今天的年龄算是曝光了，
彻底曝光了哈，以后朋友都不管我叫张小妹了，我叫张大妈了。这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戏说乾隆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会儿觉得郑少秋好帅啊，
是他这太迷人，他在里边演的这个角色真是好多人那时候把郑少秋当成男神，就是从这部剧里面来说的嘛。
哎，是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又是这么美的赵雅芝演的太经典的一部剧了，
新白娘子传奇，
西湖美景。
对, 对对对，
这新白娘子传奇真的，我觉得我现在电视剧里只要放，我一定会停下来看一看
啊。我跟你说张小妹，我小的时候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就是你要模仿那个手势，然后 biu biu biu， 然后自己在那儿配音，
然后还要叫小青，你等等我。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块玩的小伙伴里面有一个人去过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拍摄地，我们都好羡慕他呀。然后
难道不是去杭州吗？
对，他就是在那边玩，他旅游去过那个地方，他就跟我们说，哎，我爬了就是白娘子爬的那个山，就是他就是出来的那个山，然后我们每个人看他都跟看小神仙一样。
而且那会儿我真的一直在想，我说选叶童选的这个女演员选的太对了，就是他们怎么会想到是要女扮男装演这样的一个相公哈？
现在都不敢想，如果他真的找了一个男的去演这个许仙，他会是什么样？现在在我眼里面，许仙就应该是叶童，而且我是先了解这个剧，又了解的叶童，这之后看叶童演的所有女性角色，我都无法接受了。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演的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
是是是，
无法超越了，
真的是这样。
说到这个，还得说一个。就是黑脸，然后他的这个两眉之间有一个月亮，这个你知道是谁不？
包青天。
哎，
我老家就是安徽的。
哦，
包拯不就是合肥那边的人吗？
所以你应该对他非常了解。
我们小的时候对包拯了解太深刻了。我们那边有个说法，因为包拯老家在合肥，所以在合肥吃的藕都是没有丝丝的。藕是一切开就有丝嘛，
对呀、
但是合肥的藕没有丝，因为包拯是无私的这个黑脸大人，所以包拯的家乡的藕都没有丝。
哎，真有意思。哎，
对，
是这样吗？你们那儿的藕真
的没有丝吗？我们那藕真的没有丝。
哦，
但是他把这个给联系在一起，
对对对，还挺，就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
就觉得哦，就应该是这样，
铁面无私，
包青天，是是是，
这非常可爱哈。这是说到了包青天，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北京人好多都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
哦哦，那个也是那时候姜文他们演的这个电视剧。
是的，姜文和王姬嘛。
对，
而且当时这个导演除了郑晓龙以外还有冯小刚也是参演了、然后编剧也是郑晓龙和冯小刚也都参与了编剧哈。所以说到这北京人在纽约，哎呀，印象也是非常深刻。我记得里面还有马小琴应该是。
哦，
嗯，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看到了很多这种角色啊，说哎呀他原来演过什么电视剧，你一翻太经典了。这个
电视剧的主题曲也非常有名吧。
嗯，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哎，是的，
对吧？
你是刘欢粉吧？
哦，是，我小时候真的跟着我小姑还有我大叔看过不少电视剧。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电视剧很多的这个片头片尾曲就那么几个人唱。
对，太经典了。
什么刘欢呀，韩磊呀，
是是是是、
都是来唱这个片头片尾曲的。要不然就是你像就是咱们这个宝岛台湾的一些电视剧，
对，
它的片头片尾曲一定是演员自己唱的，对吧？
我们大陆跟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
哦，是的，我们会专门请一些音乐人来唱啊，请一些这个歌手来唱，但是好多人都是他们这电视剧里头可能就是主演来唱一唱。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节省成本，还是说他们那边的多期明星会比较多一些哈。
我觉得应该是节省成本，毕竟拍剧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
当然也有很多其实人家也请了歌手，只不过可能在剧里面放的时候和这个女演员自己的这个嘴型太契合了，以至于大家都一直认为就是她唱的哈。
是，
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这个那些年我们看到的追过的神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当然了，今天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什么值得买，您在当中回复电视剧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让您惊喜的推送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什么值得买为您带来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为您省钱省力又省心的张小妹，再次感谢只有妍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